我那天就跟我老婆说，我说我们礼拜六要去露营，然后我说在露营之前，我想要去买就是小孩的东西这样。然后他就说哦好啊，他说你要去哪里买？我说就我们之前去的那一家。他说 OK OK，他说那家的东西八成应该可以。然后我们就去，我就发现他完全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就是他没有任何觉得不应该或什么的。然后在店里，他就是一直帮我看，然后都看这种很贵的，所以我就说他没有比较不宜花。
可是他会比较稍微比你冷静，
哎，对啦，
对，也
但
是因为
是，
你对我女儿有爱啊，所
对，
以
没
不一
错
样。
啊，好啦，好啦，好，就这样，好啦，我会带着他，我会带着他，不会乱买，好，
好，
好好，安琪阿姨不会乱买东西。
好。
好，欢迎光临爱爱大楼，什么都聊，聊
聊到
到你
你
走
走
心。大家
心，
好，我是安
我
琪。
是哈利巴强。
好，就延续一下前面在讲的。
哦，今天安琪来八强家里面录音，然后她一进来就带了一个很大的礼盒，然后礼盒里面就有给我女儿的礼物，然后我们俩就在讨论说，哦，她是怎么在买这些东西啊，决策过程啊，她中间看到了什么，然后最后就是告诉我说，哦，她为什么选择她给这些某三样东西这样 子，
对，没
对，
错，
然后我们俩
对。
就在讨论说。哦，原来安琪是很喜欢去逛婴儿用品店的人，
哎，其实婴儿用品很好逛，
就很可爱呀。
对，就是。我坦白说，在我身边的朋友们开始生小孩之前，我也没有觉得婴儿用品很好逛。我们之前有聊嘛，就是我自己没有想要生小孩，但是呢，我年轻的时候其实也是带那种就是幼幼班，就是1到3岁，但也有带过比较大的孩子，就是小学的小孩也有带，但是我曾经带过一阵子1到3岁的那种幼幼班，我就觉得说，哦，其实我可以跟小孩相处。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说会想到说要去逛婴儿用品店，但是之后我身边开始有一些就是认识很久的朋友，大家都大概差不多30几岁结婚，然后接近快要40岁开始生小孩，也没有啦，30可能3、4岁开始生小孩，然后我才开始去逛，然后就发现这完全是一个坑欸，
超大啊！
那完全是一个坑。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我是去仁爱路上，有一间，他那时候店面还蛮大的，就它里面全部都是欧洲进口的母婴用品，
傻眼。
对，那全部都是欧洲进口的母婴用品哦。我就看看看，然后我就发现，天哪，每一样东西你都觉得这做工也太好了吧，也太好买了吧，然后这衣服材质也太舒服了吧，
没错，
对，就是因为像我
但你
们，
看标价也会觉得这也太贵了吧？
对，没错，看标价确实也是会觉得这也太贵了。对，我后来就发现了，我这次买给八强的这个品牌，它是一个日本的品牌，然后在东区某个百货公司。那之前呢，我买给其他同事都是买一些什么口水巾
你这样讲
啊。
好吗？人家同事听到了，觉得你偏心。
我当然偏心啊，你是我死党啊，开什么玩笑？就是买给同事的，就是比较小东西，就是口水巾或者是可能包巾这种的。然后我每
其实
次，
包巾也算蛮贵的耶，蛮大的哟。
就是没有买到像你这么大条，
真
就
的。
是好对，但包巾对好。Anyway，我呢每次看他们家的衣服，我都很想买。对，但是你知道衣服就是，价格稍微有一点，所以我这次就很开心，我终于找到理由可以就是大买特买，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好，以上。
对，我就替我们家女儿谢谢安琪阿姨。
没有问题。
对呀，我真的是觉得那个送的东西好实用哦。
重点是要刚好用得到。
啊，是真的，你这次给的都刚好用得到，
就我
你
的，
躲过了我已经买好的东
哎，
西。
真的耶，我也
对
没有想到，因
呀。
为其实我本来很怕我买的东西你已经买了。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送礼这件事情，特别是送就是婴儿用品，其实
其实
是，
要问耶。
其实很难送。然后其实应该要问，我昨天本来又跟我老婆讲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先拍给她看这个东西，她买了没？然后呢，我老婆就很帅气，她说不用，那没关系，这种东西多一件也不会太多。然后
他有没有想过，可能已经买3件
我就说哦， 然后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就赌一把，我就买了。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就是我自己觉得它的材质摸起来是很舒服，就是
而且你那个比较算配件啊，
对对对，
如果说是衣服可能就真的需要问，
而且衣服的话可能就还要问尺寸，
一定要，
对，因为小孩真的长很快，
而且小孩每个小朋友的身高又不一样，
对啊，
那你买来如果全部不能穿其实也蛮浪费的，
所以我就是挑那种从现在开始可以一直用到两三岁很实际，
比较没有太大的年龄限制啊。
嗯 嗯，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我是朝这个方向找啊。
嗯，感谢。
不会，
因为我觉得我算是蛮理智的妈妈，就是我去逛那种百货公司的婴儿用品店啊，或是他们那个楼层，
嗯，
其实我都蛮冷静的，
嗯，
因为我就是那种不太知道小孩东西怎么买。
就是像你讲的不擅长带小孩，
我真的很不擅长，我这已经、就是、我跟你讲，我已经最近被我保姆认证说妈妈你真的是你有孩子还是常常送来好因为只要孩子在家我就一直打电话问他说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然后他就想说傻眼，这不是小事吗？可是什么后来有一次就刚好过完连假然后送回去，他就跟我女儿说宝宝我跟你讲你以后就是来阿姨家好了，我说妈妈每次只要连假或是假日带你都一定会出问题，
可是到底是什么问题，
就是一些很小的问题啊，然后就搞得好像很严重，然后打电话给他问嘛、
欸、举个例子，
比如说好、哦、这个讲的好复杂，有人要听吗，这好细节，反正
我不管有没有人要听我要听，
反正那类似说有一阵子就是我因为我就最近想要调养，因为我其实从生之后我一直没有好好调养自己，
嗯，
然后我就觉得即便我已经送保姆了但我的体力还是很差，
嗯，
所以最近呢我就转换策略，就是比方说需要抱重物，比如说抱我的宝宝，
嗯，
这种事情就是都交给我老公做，
嗯 嗯
那比如说把他抱去包尿布、
嗯、
也是让他去做、
嗯、
这样，
嗯，
那结果他就是在某几次就是包尿布的过程中忘了上屁屁膏，
哎、欸，
对，然后我也没有注意到，因为我都是在忙别的事，比如说帮他准备副食品啊什么什么的，
嗯嗯，
然后小朋友事情真的有点繁琐，那简而言之就是他忘了帮他上屁屁膏一阵子，我也没有注意，保姆都有上，可是比如说他可能有时候假日在家里爸爸可能都没帮他上，所以他就有一点点红屁屁、
嗯、
对，那比如说他一红屁屁、欸、我就觉得问号问号，就会打电话问保姆啊、
嗯、
对，那保姆就觉得说嗯啊，为什么在我这边都没怎样，怎么每次回家
就
他就一堆问题这样子，对，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保姆他是很喜欢孩子的人、
嗯、
所以他会很希望我们常送去啊。我大家这样讲一定有经验的人就会说那是你保姆很爱赚钱、
嗯、
可是我跟你们说带小孩真的是我觉得蛮累的，当然那是他的专业、
嗯、
但是我觉得我也有遇过面试过几个保姆，他们是不愿意也不喜欢小朋友，就是比如说他们想要六日也要周休二日啊，他们也想要年假要放假，可是我这个保姆已经是爱小孩爱到痴狂到他可能就会很希望我们可能年假小孩通通送去都没有关系然后所以我的保姆就是因为可能这样几个礼拜下来就每次只要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打电话骚扰他，然后所以
他就等于没休息啊，
没有，还好就只是回个电话回个简讯这样，可是他可能就是每次礼拜一把宝宝抱去他就会觉得说他就有一次真的是语重心长跟宝宝说以后你还是常常回来好了就是妈妈只要放假就是都会让你有很多问题这样，所以我就说我是被保姆认证这样子，但是我真的也很不会买小孩的东西，就是比如我到小孩那一层楼我就是真的都心如止水，我唯一真的比较疯狂的就是买宝宝的推车
哦，
对，因为我觉得推车是比如说我推他出去我们一定会用得到的，
推车很重要啊，
对，所以我就会比较对推车失心疯、
嗯、那你有买就是前一阵子很红的那个欧系的推车吗？
没有，因为欧系对我来讲太大啊，我们家车很小
哦、oh, okay.
所以我们家是装不下欧系的车。
那你是买日系的？
对，我都买日系的。
你买几台？
我加上跟你那个朋友买那一台，我现在总共家里有三台推车。
也太多了吧？
对啊，也不过就是一个屁股
请问一下这三台推车推出去的 推出去的、那
個、哦，有一台还没拆箱，所以我不知道第三台就是新的那一台到底怎么样。
哦，
可是我纯粹就是我需要一个双向的推车。
哦，对。
那我跟你朋友买那个已经是双向了，
嗯，
可是他有一个状况是说，他对我老公来讲他太矮了
啊 ，OK，
所以推的时候很痛苦。
男生比较高。
对，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但我又想要双向，
嗯，
所以那个品牌出了双向之后，我就想说，嗯，那我要换那一个，因为免得我老公推他出去，那他都觉得很痛苦啊。那我又是那种焦虑的妈妈、
嗯、
我不喜欢，就是当有人说小孩比较大他会想要看外面啊、
嗯、
就是他要朝外、
嗯、
朝前这样子。我有发生过，就是因为我都没有看到他嘛、
嗯、
因为他等于都跟我同一个方向，他是背对我，
对，
所以我就是比如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发现、欸、他被蚊子咬了
啊。 OK，
那其实那有人说那种不弄一个防护罩、
嗯、
有啊，有，都有弄，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小虫，小虫就是还是会跑进去、
嗯、
那我想说如果我他面对我我看到我就可以立刻处理，
嗯嗯，
对，可是因为就是因为他面对前面、
嗯、
我看不到他、
嗯、
所以我本身就是一个焦虑的妈妈。
没有，这焦虑的妈妈这件事情完全是已经认证了，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对，然后既焦虑又不会带小孩，就是保姆认证。
但我必须说我身边的朋友大概都差不多是这种妈妈，
尤其是新手啦。
嗯，就是我觉得那 我其实不会称之为焦虑，其实就是因为这对大家来说都是第一次啊，就是很多事情你就是真的不知道。
而且我跟你讲，我从这件事情、喔、我就理解到说为什么我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有时候我觉得我妈很啰嗦。因为你要想哦、喔、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是我女儿这么小的时候、
嗯、
我每件事情都要帮她张罗，对不对？
嗯， 嗯，
因为她什么都不会啊、
嗯、
然后要慢慢教嘛、
嗯、
教到就是说她认为她可以了，但是她的可以也不见得是父母觉得可以啊，就是能力还没到嘛。
嗯，
那你当会鼓励她去经验、
嗯、
可是你总是要帮他收尾啊。
嗯，
所以我觉得好像大概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啰嗦无比，然后我觉得她好像把我当小孩，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哦、我要把这件事情记着。
嗯，
就是小孩成长父母要跟着成长，
真的需要
就是要记得说其实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就有些事情你不用事事为他操心到像婴幼儿时期。我觉得是因为父母还没有离开他对这个孩子在婴幼儿时候的那个感觉，
那种距离，
对，那种心情、
嗯、
就是说他我想要照顾你，所有事情都是我决定的、
嗯、
不然你怎么活，对不对？
但现在好像很多小孩都是爸妈一直到他们上大学都还觉得他们是小朋友。你知道我之前回学校去，就是反正学校校庆，我们系上校庆，我每一年都会回去就是跟学长姐聊天。后面有一个学长现在是学校的系主任、
嗯、
他就说现在的小孩大一要有家长交流会、
嗯、
就是类似像亲师会那样子。
为什么？都大学了耶。
你这样觉得很夸张对不
对？
对
啊，
我告诉你后来变成硕士一年级也要有。
为什么？
爸妈就是会来问很多问题
哦。
对，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件事情我蛮讶异的。因为你看哦，以前我们爸妈顶多啰嗦我们到高中。
没有，你大一的时候你妈不是还是也管你管蛮严的吗？
那是因为我妈是一个特例、
哦、
就是我妈基本上她想要管小孩管到她小孩就是管到她离开这个世界、
嗯、
对。但当然我们后来脱离啦，这是后话、
嗯、
我觉得现在的爸妈就是他们会一直到小孩上大学都还觉得他们是孩子，觉得孩子没有办法处理事情。然后我就问我学长说，那亲师会大家问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后来才发现我在脸书上也有看到，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学校，各个大学大一新生都要办家长说明会。我们以前真的没有这种东西吧？
没有啊，
对不对？我们大一报到就自己去报到啦。
我只记得我大一我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
嗯，
开学前我爸就是开着车，
嗯，
就是载我去学校门口晃一晃。
对啊，我爸也是，
他就是说你要认一下学校的样子，
对，
然后知道路上是什么风景，这样就是你不要走错了，
没错，
顶多就这样。然后开学就我自己的事啦。
对啊，然后我爸妈是去陪我去找宿舍，
这也合理啊。
对，陪我去找宿舍、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在台北附近住的人是没有办法抽到学校的宿舍的、
哦、
所以他们就陪我去学校外围、
嗯、
因为还是比较远嘛、
嗯、
因为我们家那时候住很北边，学校在很南边，所以爸妈就觉得说那就带我去弄一间宿舍这样。
对，
顶多就这样哦。 就没有再管过我们大学的事情啦。可是现在的爸妈是要有家长说明会、
嗯、
家长说明会要跟爸妈解释所有学校的比如说课程怎么安排学生怎么选课然后
选课不就自己的事吗
对不对
而且你必修就是那几堂你是有什么好选的
对啊好然后这就算了我前一阵子还听说另外一个更扯的是有孩子去当兵当兵咯
也要请示会哦
不是他站岗的时候他爸爸去陪他站岗
这么疼爱
你觉得这是疼爱吗我觉得这很可怕
我们就用疼爱两个字来取代免得到时候被攻击啊说我们小看了父母的爱之类的
不是这样你的小孩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人的
怎么办我也有点担心哎、欸，
因为这种状况之下你的小孩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他没有办法有他自己完整的人格跟面对他自己的人生的一个好好成长的过程呢。
可是我如果站在比如说我现在是家长了嘛、
嗯、
我也是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想家长自己其实要成长你必须要放手
所以其实是这些家长没有成长
对啊
那为什么会有一整个世代的家长都没有成长
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啊
对我们这个世代发生什么事
都是我们这个世代有问题啊其实我有听过人家说我们这个世代有成为家长之后是一群很奇怪的家长
对发生什么事了我们
我们这世代大概就是现在你觉得那一些四十几岁的中年男子男女这样子
大概接近五十
对
因为我们已经对差不多
我有听过别人批评我们这个世代的家长
因为这
就是说太护着小孩然后自己也没成长每件事情都要外包就是恐龙家长啦我是有听人家这样骂过
但是我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嗯，算题外话吗因为你说如果是我们这个世代的家长没有成长的话、
嗯、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像我们这种不生小孩的人
嗯，
我们确实是觉得自己跟二十几岁的时候过的日子没有差很多
所有的不生小孩都是这样子
是齁
嗯，
所以不是我们这个世代才这样
对因为我是属于晚生嘛
对
所以我大概可以回答一点点这个答案
嗯，
就是过太久很自由的生活你说自由、嗯、我相信很多还没有生小孩或还没结婚的人就会说没有啊我爸妈也很烦啊管我很严啊他们也需要我回去照顾啊、哦、我哪有自由
没有我很自由真的
对可是我是说有一些人就是可能家里还是有家里的问题他回去处理
那是一回事啦
我
觉得那个跟
比如说如果 plus 上比如说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你有了小孩
嗯，
那个才是真的会认为完全的不自由、
嗯、
可是我必须承认在我生小孩之前我是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所以我不会去责怪说没有生小孩的人来告诉我说屁了你懂什么什么什么无所谓因为我以前也是这样想
没有我是认真觉得生了小孩跟没生小孩的生活差很多
没有可是你不知道差在哪
对我不知道差在我承认我不知道差在哪
可
是
你因为这样的不知道差在哪
嗯，
你会低估了那个差别
哦
对就像我有一些还没有生小孩的朋友、
嗯、
或是家人、
嗯、
他就认为说那你就怎样怎样怎样啊
嗯嗯
但是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状况不一样
对
不是说别人给你一个答案那个答案都可以复制在你小孩身上
哦我懂
就跟教育一样啦
对
那但是呢我觉得有生小孩的人比方说我跟你阿妮讲一样的 situation 好了就一样的状况 他马上就可以理解说我遇到什么困难可是我如果跟没有生小孩的人讲他就会说那你就怎样怎样啊那个他给出的答案是其实也不用给答案但是他就会很理所当然觉得事情这样解决就好了就是有这么难吗有必要吗你干嘛那么紧张呢
确实现在很多人是会用这种方式说话
对啊就有必要吗、嗯、你怎么你焦虑什么可是你是少数哦但是大部分没有生小孩的朋友都会给我这种答案反而是有生小孩的朋友马上理解就是说
那个问题、
哦、好我知道好这个那你需要什么帮忙或是他直接给出的帮忙我就知道他是也经历过的
嗯嗯嗯
讲这边并不是说在批判有没有生小孩啦只是讲一个他的差别就是因为我是真的也是自由日子过很久
嗯
然后现在有了小孩、嗯、然后就可以理解说哦原来我以前有一些想法
嗯
或者是给人家一些建议
嗯
为什么人家不使用或不采用
嗯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在我没生小孩之前我是都会觉得说、嗯、我给的建议很好啊为什么不用啊
就是换位思考、欸、
之类的，
真的完全是。
那我觉得这是难免的，因为就即便你只是换一个工作、嗯、其实你也会改变啊。
会啊，
对啊，那何况是你多了一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加在你的生命里，那我又是属于比较想太多的妈妈吧，
确实
常常被他这样念。
没有，我觉得想太多这件事情并没有问题。其实觉得想太多是这三个字啊，嗯，我这几年有一点觉得这三个字真的不能
乱讲，
真的不能乱讲。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随着年纪，就是年纪越大看的事情越多，然后角度不同的时候、嗯、就真的会理解说对每个人来讲这都是不一样的状况。就是你认为他想太多，但对他来说他思考的这个过程可能只是他遇到的问题，
他曾经遇过这个问题，
对，或者是说这可能是他面临的问题里面的冰山一小角而已。
嗯，
对，因为每个人面对状况的、嗯、面对的情况都不一样。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现代人比较少有的，
嗯，
就是我们不太给别人空间去经历他所想经历的。比如说我在育儿的过程里，
嗯，
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点时间去跑的。
嗯，
那当然人生有很多是这样、
嗯嗯、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你可能身为家人或身为亲朋好友，
嗯，
你会替对方着急，那你着急的过程你就会一直希望他赶快
采用我们的解决方案，
对对对，可是你却没有给他时间去消化。也就是说我觉得这需要耐心，可是这个耐心其实是我不管是亲情或友情是很需要给予的，给他一个空间、嗯、让他就 我打一个比方我那时候我不是有产后忧郁吗，
嗯，
其实别人跟我讲什么我都知道，可是我做不到。
OK，
就是我做不到，就是那你就怎样怎样啊，你就去吃药啊，你就去看医生啊、
嗯、
可是你知道我从生完小孩到我去看医生中间经历了三四个月我都出不了门耶、欸、我即便已经有、嗯、那时候有道宅保姆而且林阿妮也在、
嗯、
我都出不了门耶、欸
嗯、
就是我不是没有帮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出不了门，就是会一定会那一天发生很多事情让我出不了门哦，
嗯，
可是我也不懂为什么。那有人说，那你就不要管啊，就把那些放，你有亲有请人，你怎么不，你就去就好，你就出门。对，我都知道，
嗯，
可是就是做不到，
嗯，
所以这跟谈恋爱很像啊。有些朋友他就是困在那个恋情里面，或是困在那个失恋里面，你就说那你就怎样怎样怎样啊，这有什么好难的？哎，我觉得以前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会说这样的话，
嗯，
可是我现在有点年纪了，我不会。除非我很不喜欢那个人啊，就是或者是说我跟他没什么交情，我就会说那你就怎样怎样。可是现在如果有人跟我这样讲，我可能就会说你要不要再给自己一点时间、嗯、我还是可以跟你讲跟你分享我的想法我的建议，可是如果你不采用我觉得也没关系，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也许有一天你回想，比如说我现在忧郁症走出来之后，我其实有去回想我那一段时间有些人给我的建议其实是好的建议，可是我非得要在可能我状况比较好了我回想起来我才能去应用，
对，
我才能拿来用，可是在那个时刻我是没有办法的，
嗯，
可是很多人就会这样在那个时刻会对我生气啊。我是比方比如说你可能会生气说你的朋友为什么走不出来、
嗯、
你的家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嗯、可是我比如说请你如果你真的很爱这个家人或这个朋友多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去消化他自己内在跟别人灌输给他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现在人可能也比较脆弱吧就不太像以前的人就是可能苦日子过多了、
嗯、
就有一些事情
很快就可以放下，
对，可是现在的人包括我可能很多事情都放不下、
嗯、
放下的需要点时间。
我非常非常同意刚刚八强讲的这些，就是我觉得这个给别人时间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育儿或者是恋情、
嗯、
或者是嗯，甚至是比如说可能跟家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或关系或是心结，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我们很常会分享这一类的事情，真的很常听到的就是那你就这样这样这样就好啦，你就那样那样就好啦。我自己也曾经给过这样子的答案，但是我后来就有反省，其实就算是我自己我也都花了，比如说我跟我母亲的关系我也花了将近20年，就是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真的是 我们都会希望别人很快好起来，我觉得那是出于一个爱，
嗯，
就是你对
关心，
对你对这个人的关心，你对这个人的情感，但是他更需要的或许是时间。然后还有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再继续催促他，可是你还是在那里
关心他，
对你的陪伴跟关心还是重要的。
嗯，
他没有办法马上采用你的建议，不代表你的建议并不好，
因为有一天他可能会像我一样啊，会回想起可能那时候哪些人跟他说了什么话，
嗯，
那些话真的会突然跑出来，
那些话不会消失的。
嗯，
对，
如果他也是在意你，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你给他的忠顾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
嗯，
只是那个时刻他收不下来，
没错。
那等到他好一点了，他想起来，他如果在意你，他会想起来的啦，
会的，
嗯，
会的，
嗯，
对。而且在他想起来的时候，那句话会是他一个支撑的力量之一，
嗯，或是会觉得说，嗯，啊，好，谢谢你那时候有告诉他这些东西，
没错，就是这样。
好，我们这集就先这样。
哦，
是这样吗？聊什么？我觉得整个，
欸，这样也三十分钟了，欸，
啊，整个都中断啊。
哦，
没有三十啊，扣掉中间可能一两分钟。
但我们还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小孩啊，
嗯，
好像是可以继续接着讲下去，欸。
没关系，我们就这样做一集啊。
好啊，就这样做一集。
好突然。
好啦，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先这样咯，
拜拜，
拜拜。
好敷衍。
欢迎订阅、分享、赞助爱爱大楼。也欢迎到爱爱信箱留言哦，谢
谢
收听。